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之一安东尼·斯卡利亚星期六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享年79岁；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名新一任法官；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肯定在关键问题上美国会坚决支持欧洲；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批评美国政府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美国主办东盟峰会讨论贸易和领土争端；2015年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大增，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天说，阿富汗的局势2015年造成了3500多平民丧生，将近7500人受伤。这一年的平民死伤数字比2014年上升了 4%。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说，2015年平民死伤人数在2009年该机构建立系统文件记录以来是最高的。援助团说，人口集中地区和附近的地面战斗的增加，以及在主要城市出现的自杀爆炸和其他形式的袭击，是2015年造成平民冲突中死伤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的报告还说，与此同时，记录显示塔利班袭击造成的平民伤亡减少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组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之一安东尼·斯卡利亚在星期六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享年79岁。依照惯例，总统负责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然后呢经由参议院听证投票通过或者是否决总统的提名人选。奥巴马总统在得知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消息后，对他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并称斯卡利亚生前的工作对于美国的司法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同时表示将适时提名另外一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法官空下来的最高法院的席位。奥巴马总统并且表示提名另外一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事关美国的民主，意义远远超过党派之争。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表示，鉴于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应当由下一任，也就是新任总统来决定由谁来接替斯卡利亚。不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当中的资深民主党籍议员随即表示，现在还只是2月份，离下一届总统上任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由现任总统来推举最高法院的第9名法官，让美国的民主程序顺利进行有其必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肯定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牢固联系，他表示在欧洲面临与俄罗斯之间新的紧张局势和近乎空前的难民潮的时候，美国在欧洲力量与成功期间有着深远的利害关系。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克里国务卿在讲话中向美国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给欧洲领导人面临的多重问题中提供支持。在周六的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的讲话中谴责了北约的政策，并称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冷战。克里认为，很显然，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维护自由与追求和平所需要的勇气跟决心跟半个世纪前一样重要。美国东部各地星期六遭到了严寒的袭击，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地都超冷，一些地方的气温低到-37°C。纽约市长告诉人们，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在这种天气里出门。 严寒迫使纽约市取消了一年一度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举行的冰雪节。政府方面以及民间组织都加大了到街上寻找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临时的公共慈善住所以及医院等室内。气象预报说，这股严寒一直要持续到星期一，星期二开始有望转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协议，但是呢，他们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期望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所占据的阿勒颇。来自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德国慕尼黑聚会，还同意增加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给叙利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详细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That's ambitious.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勒颇附近。
阿勒颇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着。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朝鲜在日前进行了所谓的卫星发射，美国军方官员说，这证明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及美国的盟国担忧。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就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2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几天，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制裁朝鲜的问题，而在这同时呢，有两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解决一起美国学生在中国失踪十多年的案件。他们认为这起案件可能跟朝鲜有关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On August 14, 2004, David Snedden, a studen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4年8月14号，杨百翰大学学生大卫斯奈登在中国云南省登山时失踪。大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会说流利的韩语，而且在北京学习了一个夏天的中文，准备回到美国完成他的中文学位。
这是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2月10号推出他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案，要求解决大卫斯奈登的失踪案件。斯图尔特说，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当时24岁的斯奈登掉进峡谷死亡，但是他的尸体从未找到。斯图尔特议员说，斯奈登的家人在他失踪后不久到中国亲自调查。
他们和许多目击者交谈后，发现了与官方说法完全矛盾的事实。我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了另外一个可能。
斯图尔特议员所说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斯奈登被朝鲜特工绑架。麦克里参议员说，有关专家认为斯奈登的失踪符合朝鲜绑架外国人的模式。
While this might sound strange to Americans,
美国人可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这种事对日本和韩国人来说司空见惯。大卫失踪的地点也符合这个猜测，他当时旅行的地方是朝鲜异议人士逃往东南亚的秘密通道，所以这个地区受到朝鲜特工的监视。就在大卫失踪几个月前，朝鲜特工在这里抓获了一个试图叛逃的高级官员和他的家人。
斯图尔特众议员说，他们提出这个决议案是为了斯奈登的家人。
他们有权利要求政府尽一切力量寻找答案，大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位议员都表示，斯奈登是美中建交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无故失踪的美国人，因此他们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美国国务院与情报部门继续根据所有的线索展开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在明天，也就是2月15号在加州会晤东南亚联盟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讨论贸易和亚太安全问题。美国官员说，这次的会议是美国亚太再平衡努力的一部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各国领导人2月15日和16日在南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也在那里举行过会晤。中国不是东盟成员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国家加在一起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于洛杉矶这样族裔多元化的城市，跨太平洋贸易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这里有泰国城，在南加州地区还有越南社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财富。
很多美国公司跟越南和菲律宾有生意来往，越南年经济增长率超过6%，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也表现不俗，并积极寻求对可可和咖啡产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
在菲律宾，你可以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做生意，我们也是太平洋的门户，可以从太平洋通往夏威夷和美国大陆。
临近的洛杉矶和长滩港口跟东南亚的贸易量正在增长。
2014年，他们和洛杉矶的贸易总额超过530亿美元，他们是我们在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和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东盟国家有6亿2500万人口， GDP 总和超过2万亿美元，一体化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在去年底生效。由12国组成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本月在新西兰签订，美国是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4个东盟国家也是成员国。所有东盟10国也都准备加入由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白宫官员说，这次会谈的安全议程包括朝鲜最近试射导弹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问题。 这次加州峰会预计会因为柬埔寨和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人权问题而引来一些抗议人士。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在15号、16号，也就明后两天，要在加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的前夕呢，保护记者委员会还有记者无国界就公开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优先关注这个地区各国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而不是仅仅重视战略伙伴关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12日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着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其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该委员会称，越南的情况最为严重，现在有6名独立博客主仍被关押。委员会指出，其中滥用民主自由以侵犯国家利益是越南当局常用的压迫、威胁和关押记者的罪名之一。另一组织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1分，比叙利亚高2分。越南同时也是这个月与新西兰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一员。记者吴国界认为，如果美国敦促越南遵守协议中的承诺，这会成为越南进行深度体制改革以推动人权的一大机会。因此，该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东盟峰会上要求越南当局释放狱中的博客主，停止骚扰网络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即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对外国媒体实施的限制。该委员会相信，如果该地区的记者可以自由进行报道，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加强美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最有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跟宗教有关的报道。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开启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墨西哥访问之旅，他要求墨西哥领导人在这个常年被频繁的毒品暴力、官员腐败和贫困所蹂躏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正义和安全。教宗方济各对总统涅托以及聚集在墨西哥城的议员们说，他们有责任帮助公民获取必需的物资和精神商品，包括住房、就业以及和平的环境。在墨西哥最近几年来，买卖毒品让整个警察队伍腐化，毒品暴力夺走了10多万条生命。教宗方济各警告，不要为精英阶层的特权牺牲整个社会。教宗说话的时候，有数千名虔诚的教徒在墨西哥城国家宫外欢呼。在另外一场对墨西哥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要求神职人员对毒品贩卖和腐败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他敦促教会领导人谴责他所称的因非法交易带来的潜在的威胁。那么在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且以挪用资金的罪名将他逮捕。这使人们更加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逮捕顾约瑟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拆毁教堂的行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一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1万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 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相信，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1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言论管控紧张，不允许批评政府、批评党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打压维权律师以及异议人士的谴责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可是呢，现在这个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之中，甚至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闻名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就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 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十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志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的财经有关的报道。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可是呢2015年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大增，高达290亿美元。不过舆论对于中国在拉美的贷款方式，坚持通行信贷原则以及劳工跟环境等社会标准等方面的做法颇有微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智库中国项目在2月11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贷款数据。尽管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放缓，两家中国政策银行及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上述地区总贷款高达290亿美元。仅次于两家银行2010年创下的3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凯文·加拉格尔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计划项目主任，他在美洲对话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说，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激增，同中国高层去年强化与拉美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直接有关。除此之外，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拉丁美洲地区退避三舍，中国乘虚而入，无可厚非。加拉格尔说
：“Demand is high,
拉美需求高涨，2015年拉美地区呈现负增长，预计2016年增长也很差。西方银行、开发银行没有为拉美提供多少贷款，民营部门银行也纷纷后撤。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呼唤能够找到的所有人，中国响应了拉美国家的召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财经专题新闻的评论说，中国在美国转身走开之际，在拉美投下最大赌注。美国国务院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拉美的投资连续三年萎缩，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不过加拉格尔教授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或者减少向拉美国家注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有关国家的主权信誉评级普遍不佳，坏账几率高，金融风险大，不符合常规的借贷标准。2015年接受中国贷款的拉美四大国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危机最大。美洲对话智库的新闻稿说，中国银行只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使用中国公司和设备，依然避免施加任何政策性条件。例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厄瓜多尔提供的项目贷款，要求对方采购中国产的厨房用具，对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的贷款则要求对方使用中国海港工程公司和中国铁路集团公司的服务。加拉格尔说，尤其在劳工、社会和环境方面，中国的贷款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此外，对经济政策也没有条件限制，这一点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中国不参加合作国家的国内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和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之处。加拉格尔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对贷款项目中有关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析问题。他说，假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政府无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到头来根本利益受损的将是有关国家政府、中国的银行、老百姓以及自然环境。中国对拉美贷款激增之际，对冲基金经理兼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近日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在拉美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是否会波及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反过来，中国银行业危机爆发，是否会拖累拉美下水？美洲对话中国项目主任马丽娟说，说中国处于崩溃边缘已经十年，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有效落实改革措施，使之成为现实。马丽娟还说，近期看中国增长率依然在 6%-7% 之间，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对拉美大宗产品需求强劲，加之价格低廉，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会从拉美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让那些依赖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越来越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担心，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可能会步其资源型的经济体的后尘，进入衰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不过，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铁矿石和煤炭是支撑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Alpha Beta 咨询公司负责人安德鲁·查尔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是坏消息。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re a commodity exporter,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需求中有将近 50% 来自中国。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国， 你将很快进入衰退。加拿大目前处在衰退期，巴西目前的衰退属于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因此必须得承认，澳大利亚目前处在相同的危险处境。
澳大利亚的远大目标是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国。澳大利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 LNG 出口的目标市场，但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已经暴跌。研究机构澳大拉西亚能源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蒂姆·巴克利说，
LNG prices into Asia are down 60%。
液化天然气在亚洲的价格下跌了 60%， 而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刚刚注资600亿到700亿澳元，约合420亿到500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 LNG 出口设施。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刚启用这些设施， LNG 的价格就暴跌了 60%。
澳大利亚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旅游业也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不安。2015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00万中国游客，比2014年增长22%。不过墨尔本经营旅游生意的安娜·库克对未来感到忧虑。
I do worry. I think this time next.
我的确担心。我认为明年的此刻就会见分晓，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受到恐慌情绪的驱动。
But whether it's perhaps panic driv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旧是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基础。他认为长达10年的资源繁荣可能正在消失。不过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从中国的需求中受益。哈考特说，
澳大利亚可以说已经从矿业繁荣转移到餐饮繁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帮助建设一个中华商城。我们的许多服务和建筑出口商一直在中国西部帮助建设二线和三线城市。我认为那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下一轮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哈考特相信，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有可能会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不会以牺牲跟中国的贸易为代价。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是 TPP 的签署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国。哈考特说，
我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和美国希望展示他们是地区重要领导者，我认为这是成立 TPP 的部分内情。但是我认为 TPP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消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部分农产品关税和对农产品的保护，那会让澳大利亚受益，同时又不大可能从中国转移走大量的贸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自贸协议，使得双边商业关系得以加强。美国之音墨色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消息呢，引起了中国跟全球股市的动荡不安。目前的股市动荡是经济危机的前兆，还是说是一次孤立的急症呢？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有多大呢？有关这个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新年头几个星期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消息使上海股市继续下挫11%，人民币应声贬值，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将全球经济拖入深谷的担忧，导致道琼斯指数下跌8%，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专家布莱德·塞瑟尔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是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
The market liberalizing reforms either stall.
如果停止改革，那将非常糟糕。即使继续改革，而社保体制改革力度跟不上，结果由于缺乏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导致市场自由化改革失败。
Fail to provide the impetus to consumer demand that I think is needed.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分析师塞斯尔说， 中国存款数额很高，说明老百姓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缺乏就医和公共福利等社保机制。而完成从出口经济向内销经济的信仰飞跃，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萨斯尔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第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不过，耶鲁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史蒂文·罗奇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中国虽然面临金融、股市、汇率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The bottom line on China is the transformation.
可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受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硬着陆的边缘。
罗奇说， GDP 放慢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增长率的构成。他说，在 GDP 增长率放慢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三年来，城市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超过政府预设目标，说明中国正在向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转变，从出口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变，显示中国的内需经济在增长。不过，罗奇指出，中国政府在阐明经济政策走向和意图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uch more forceful.
中国政府必须更加有力，更加直接地说明自己的战略，对发展做出承诺，平息外界的恐慌。
他说，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公布2015年经济增长将近7%，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6.7%左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有位职业律师日前告诉美国之音，他的一位当事人上了中国的红色通缉令，那么这位当事人呢，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这位移民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曾经被中国当局通过对其家人的威胁、骚扰、利诱，劝他回国自首，但是他都不为之所动，而且他接受了律师的劝告，要他相信美国法律，低调处理，结果终于入籍成功。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职业移民律师李金进表示，他的一位上了红色通缉令的当事人今天顺利地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就一个月以前，他去参加了问话，关于公民的问话，美国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于中国的控告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今天也顺利地宣誓当选为当成美国公民。
李金金律师告诉美国之音，由于需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他不能透露其姓名和具体细节。李金进说，在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府打电话威胁骚扰他家人。
中国的家属、美国的家属都有威胁，威胁他们家属窝藏罪嘛，要惩治他们的窝藏罪，
引诱他回国自首。
那么找到他的家属，中国的家属、美国的家属，给他很多承诺，说不予控告他，案子不大，回去就把案子了结等等。他坚持不相，他坚持不回去，不相信中国当局的各种口头承诺。
李金进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境外执法高度关注。
美国 FBI 确实是跟我打过招呼，说有任何美国中国政府有关当局骚扰美国公民这样的活动，他们要了解情况。
李金进表示，去年夏天中国发布红色通缉令后，他的当事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红色通缉令上，令他寝食难安，认为自己是个冤案，要公开与当局论争，于是向李金进律师寻求法律援助。李金进说，
他告诉我了他是谁，然后情况是怎么样，也把他的有关那中国政府有关对他的控告文件给我看了看。当时他的情况是已经申请公民有半年了，所以他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他能否顺利地成为美国公民。当时当然申请公民的前提条件，他已经在美国拥有具合法的居留身份。
李金基律师表示，他研究了当事人被控告的背景及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通告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李金基说，被打击的多数是改革开放后下海承包的工程技术人员。
对他的腐败的控告是不成立的，他本人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谓参与的这个腐败的事件也其实是90年代的事情，这涉及到一些经济发展，包括承包等等这方面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大多数情况是属于一种政治性的控告，完成了政治任务，就是下面的工作人员、检察院检察官或者是纪委的人为了满足中央的这种要求，把他这样一个案子发一道的这样一个通缉名单当中去。
李金金给这位当事人的意见是，
相信美国的法律和政策，要等待，我们不必要和中共有关当局公开的去论证他当时非常愤怒，想公开的站出来我劝他保持低调。
今天李金金律师接到了这位当事人的短信，
他就是说，李律师，谢谢你，谢谢我的理解和支持，他很幸运。
李金金表示，中国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中有些并不是贪污犯，而真正更大的贪污犯却没有包括在内。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英国 BBC 等多家外媒的报道，国际田联最近开始调查中国马家军集体用药的指控。假如说指控属实，那么包括王军霞在内的多项世界纪录就将作废，风靡一时的马家军将会恶名昭著。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国际田联的调查根据的是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最近被公开的有关马俊仁强迫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一章。报告文学作家兼记者赵瑜当时虽然出版了这本书，但是为了照顾到国家形象，其中关于马俊仁使用药物的一书一章被迫删除。腾讯体育2月2号报道说，在如今完整版的马家军调查中，这段尘封了17年的文字单独成为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在3万多字中，赵瑜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已经逐渐给队员亲自喂服或者注射针剂兴奋剂的事实，其中包括王军霞以及另外9名队友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写于1995年3月28号的公开信中说，马俊仁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使用违禁药物，导致一些女长跑运动员声音变粗，肝痛难眠。书中还有马俊仁对女运动员涉嫌进行性骚扰等内容。国内媒体突然亮出了这段陈芝麻烂谷子，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马家军一度是中国的骄傲，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竞赛中的成绩早已超出了金牌本身。乒乓球和马家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并未赋予大国崛起的意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赵瑜的这本书中提到了薄熙来力挺马家军，以及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当年曾经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的事实。据中国媒体报道，马俊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赵瑜是骗子，辽宁方面则调动了包括政府与媒体的资源全面声讨赵瑜。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不仅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我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书。因为暴露辽宁黑暗面而被薄熙来关进监狱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江维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 自从大连人王军霞奥运夺冠之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直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纵容马家军造假。他不仅在大连开发区为马俊仁提供了办公楼和宿舍，在海边为他提供豪华别墅，还拨出巨款、专款和人员予以支持。姜维平指出，薄熙来对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当作家赵瑜揭露了马家军的内幕丑闻之后，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公开出面大造舆论，在《东北之窗》杂志上刊出《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企图状告和搞臭赵瑜，并派秘密警察监视监控赵瑜。姜维平的文章还说，马家军服用药物提高田径运动速度的传闻，当地记者多有耳闻。但薄熙来明确下令，谁敢把事情捅出去，我就砸谁的饭碗。于是中国媒体集体失语。在猴年春节前夕，中国大陆公开曝光马家军嗑药这段旧闻，是否是针对薄熙来呢？有分析认为，今天薄熙来在中国底层民众中虽然仍有支持度，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今天的中国政坛上，薄熙来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公布这段丑闻可能是另有深意。中国官方的金出网转载周说公众号的文章，评论了《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有关嗑药的章节重新出版。这篇文章提到1993年8月25号对马俊仁和他带领的马家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连接见了马家军成员。中国官方允许这段文章重新曝光，是否和江泽民有关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援引大陆媒体人徐翔的话说，官方允许这种另类曝光的事件，相信有政治考量。他认为17年前应该是江泽民时代，选择在这个时期爆出马家军的丑闻，也是在揭露江泽民的丑事。今年2月6号春节前夕，中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或者是被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被看望。习近平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了江泽民、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老同志。而与此同时，中共办公厅国务院近日却异乎寻常地下发了一个离退休干部工作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并提出离退休党员干部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等要求。而香港亲北京的报章曾经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每年我都要到宗教场所去。北京官场也传说，江泽民退休前每年大年初一天亮前会和妻子王冶平到京郊有1600多年历史的红螺寺上香为儿女祈福。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李平的文章说，江泽民基本上履行了一年参拜一庙的承诺，是历来中共领导人烧香拜佛最勤快的一个。中国佛教四大圣地包括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都有江泽民参观后留下的墨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科研人员现在利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可以移植的器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台 3D 打印机利用糖液制造模子，这些模子可以用来制造硅胶静脉和动脉。研究人员去年成功地把这些人造血管移植到一只大鼠体内，不过 研究组带头人乔丹·米勒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制成可植入人体的结构。
我们所从事的领域是寻找办法，从人类患者的自体细胞中为他们制造出新的组织和新的器官系统。
其中一个想法是向模子中加注入人体内常见的材料，比如胶原蛋白。这种材料可以安全地植入捐赠器官中，以便很快地提供血液流通机制。
如果我们植入一个胶原蛋白凝胶，你自己体内的细胞实际上就可以介入，用自身的蛋白质取代那个胶原蛋白凝胶。
胶原蛋白是形成骨骼、肌腱和其他结缔组织的材料。莱斯大学研究人员还在顺便探讨如何利用他们的人造系统来了解更多有关人类最大健康威胁的信息。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利用类似的模式，利用我们已经设计出的血管，然后我们可以研究癌细胞是如何从原发肿瘤进入到血管当中的。
这项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这台特制的高精密度 3D 打印机。乔丹·米勒说，这台打印机原本设计用途是切割金属，但被改造成为他们的实验设备。
我们可以利用大家都在使用的同样的 3D 打印机固件，但我们用它挤压出糖，而不是切割金属。
米勒的团队制成这台设备，并上网把设计方案与 raprap.org 社区分享。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仿制这些设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造出他们自己的人体部位。
这种开源运动真的是给科学赋予了力量。科学本来就应该这样，你本来就应该能够复制别人的成果。
米勒告诫说，还需要多年的进一步研究才能让这些 3D 打印机造福于人类患者。不过通过科学界的合作努力，他和他的团队成员希望看到这一梦想成真。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内政部长萨利·朱厄尔1月25号结束了他对非洲国家加蓬的正式访问。朱厄尔还是奥巴马总统设立的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特别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朱厄尔访问加蓬期间，会见了该国政府高级官员，讨论了美国和加蓬联手打击全世界日益猖獗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途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正在对大猩猩和大象等物种产生毁灭性影响，导致数量进一步减少，甚至濒临灭绝。内政部长朱厄尔说，扭转贩卖野生动物造成的灾难需要大胆的行动和美国以及国际伙伴的承诺。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加蓬的合作伙伴正在帮助这个国家采取迅速有效的步骤，阻止这类可能导致地球物种灭绝的交易。朱厄尔此次非洲之行是他首次正式访问非洲大陆。他跟身兼美国驻加蓬共和国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两国大使的新西亚·阿库特一同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森林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部长米斯图尔、可持续发展经济、促进投资和社会展望部长塔塔加尼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怀特博士。朱厄尔部长还访问了肯尼亚和南非，跟那里的官员继续就打击野生动物贩卖的问题展开讨论。目前尚存的非洲森林象有至少50%在加蓬栖息，但是仅相当于森林象历史上在中部非洲分布数量的13%。奥巴马总统2015年7月宣布试行规定，禁止绝大部分的跨州非洲象牙交易，并进一步限制象牙出口。美国境内的非洲象象牙交易将因此接近完全禁止。除了野生动物贩卖问题，朱尔部长还讨论了加蓬关心的恢复其在采掘业透明行动计划中的候选人资格问题，并强调了加强经济和社会所有部门透明度的重要性。朱尔部长说，加蓬展现出成为该地区强有力领导的实力， 加蓬政府在对其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同时，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旅游持开明和积极的立场，我们对此表示支持。他说，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才能在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世界里仍然有保护完好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和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美丽物种，而不只是只能在历史书里看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